目前声势高涨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向来语出惊人，但是呢，在上周的共和党电视辩论会当中，主持人质问他过去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言论，他说六四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也解释他说中国政府强大有力并非是在称赞中国，但是呢，他同时却以骚乱这两个字来称呼天安门事件，这引发了争议，有众多的人权团体发出抗议。同时中国的党媒批评川普的竞选活动，并且说民主体制是美国生病了。川普的言论有何谬误呢？中国的党媒又为何要大做文章？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三位嘉宾一块来讨论。一位是曾经亲历六四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王军涛先生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王军涛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们好。
另外一位是在华盛顿演播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龚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还有是在去年发表了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公开信的全美学字联候补理事古毅。古毅你好。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在这个电视上说了什么话呢？川普他当时说，他说我当时不是在表示赞同，我说的是那是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用强力平息了他，接着他们镇压了那次骚乱，这是件很可怕的事，这绝不意味着我是在赞同。那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在现场的龚小夏博士，对于川普这些话您的看法怎么样？
川普这个人他不是一个非常有很强的原则性立场的人，他说这些话呢，我想川普有，川普跟很多像他这一类的强人有个共同特点，他们崇拜权力啊，所以他这么说，他觉得当时中共竟然能够就是用这么强力的手法镇压学生，而竟然这个政权还能够维持下来，还能继续发展，他是，我当时在就是看着他的那个讲话呢，我觉得他是颇有一种欣赏的味道的，所以这不见得他说是他欣赏这个共产党的制度等等，但是这是他欣赏权力。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军涛先，您对川普这一席话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当然感到非常愤怒，因为当他用这个独裁者镇压民主运动，当他用的一种比较欣赏的口吻谈论的时候，我是感到一种愤怒，而且我觉得呢，他的这种说法背离美国的价值观非常的远，因为我自己呢，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从大学到公众，只要我说我是来自天安门广场，都会得到人们那种尊敬。即使去年是我到美国大学去做演讲，当这个人家介绍我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的时候呢，许多大学生也都表示很大的这种尊敬。所以我觉得川普先生这种言论呢，不仅是伤害了中国的这个人们这种感情，他也如果假如真的公之于众的话，我觉得他对美国人民也是一个刺激。
是，谢谢王指导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古毅，我们知道说你虽然是从中国出来的年轻的一代，您对六四本身是没有记忆的，但是你是透过许多其他的管道而了解这个事件。那么看到这个美国参选人川普讲了这样子的话，对你来说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呢？
对我来说，应该是一种既愤怒又震撼的一种感觉。首先呢，我注意到呢，川普他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是在这样一个契机，当时呢是记者已经把他26年前讲过的赞扬中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话翻出来问他，应该讲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个时候呢，他仍然就是采取一种似乎是中立的手段，他讲，他说那个有利并不代表就是他赞同他，但是他也没有讲明确，他没有明确讲他反对他，也就是说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川普还是在采取一种非常看似非常中立的做法，但事实上呢，他是丧失了一个最基本的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原则的一样做法。他把一个和平的学生运动呢，他称之为骚乱，同时呢，他非常欣赏政府用这种强力的手段去镇压下去，而且呢，正如刚才的嘉宾讲的，他非常有一种就是胁迫这种强力的意味。因此呢，我们联系到他以前对俄罗斯镇压异议记者的赞同，因此呢，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就是对于威权的一种向往，他非常非常羡慕这样的感觉，所以感觉到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于这种暴政的赞赏，对于这种恶势力的这种称赞呢，应该讲他对于美国的价值观呢是格格不入的，像这样的指认强权无视公义这样的一个立场是 让人感到非常愤怒。
是，好，谢谢鼓励。
哎，小小你说，你要看的最近美国的这个舆论中，特别是保守派知识分子的舆论中，有大批人将川普比喻作希特勒。但这倒不是说这川普就一定是希特勒，但是他们说的话就是说，在这些崇拜强权，就是我觉得我有权利，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些人里，而且是利用民粹主义煽动起那个支持，那个中间是有一些相似性的，比如他们就说，现在川普的支持者是蓝领白人下层阶级，而当年希特勒的支持者呢，也是蓝领白人下层阶级。当然，这只是一些表面的比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对个人这种自恋情绪，以及对这个权力的崇拜呢，是川普的竞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现在他之所以能够在美国赢得这么多支持呢，很多人是因为对华盛顿这个制度、华盛顿的腐败和华盛顿的无能吧，感到失望的一个结果。有些人会希望强权政治，但是这不是美国的传统。
是那个关晓霞博士，我想接请教您啊。刚才我们提到说，很多的这个川普这个言论的争议当然其中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因为他用了"骚乱"这个字，他把这个所谓的刚才古语所说的认为是和平的学生的一个运动，讲作是骚乱。那么想请教，在历届的美国政府，尤其像当时这个老布什政府，就是亲历六四的这个政府，他们对这个六四运动是怎么来定性的？然后用什么样子的话语来描述这场事件呢？
一个过去美国历届的不光是总统，而且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对六四镇压表示非常强烈的谴责。我们也知道，当年就是特别是像克林顿在竞选的时候，就干脆就将这个中国政府称为六四屠夫。当时老布什政府虽然在六四过后，他派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去中国，但是那是为美国的商业利益考虑，也并不是说表示赞同中国这个情况。在所有历届多少位总统候选人中，对中国政府这种强有力的做法表示赞赏的，川普大概是独一人。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王群涛先生，就是您在美国这么多年，那个刚才您也提到说，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提到说您当时是在六四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当事人呢，很多人对你保持一个尊敬的态度啊。所以对你的了解来讲，美国各界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其他的社会各界呢，对于六四的看法是怎么样？那他们对于川普这样讲“骚乱”这两个字，他们是认为赞同或是不赞同呢？
对，我觉得呢，多数的美国人民肯定不赞成他。我们可以分两方面谈，一方面就是我在美国社会待着很多方面，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在大学和一般的公众，如果我去做一些演讲，或者他们请我去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只要说我是来自于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他们都有表示尊敬。我知道他们尊敬的不是我本人，而是呢那场运动中中国人民表现出要求民主和自由的这种热诚的愿望和奋不顾身的这样一种牺牲精神和英勇精神。虽然他被镇压了，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历史的丰碑，实际上写进了美国的教科书，而且也写进了美国的各方面的读物之中和政府的文献中。但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即使在美国这种崇尚秩序的警察中间，那么1989年民主运动也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比如2011年1月19号，我带领中国民主党的100多个党员去抗议胡锦涛的时候，在白宫周围，当时呢警察奉命驱赶我们，然后我对警察说我来自89年，他说哦，他说历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门课，我知道。然后他就说这样的，他说你可以在这儿待着，如果我们的领导来说，我会象征性的驱赶你走，你走，然后呢他走了之后你们再回来。后来到胡锦涛的车队走的时候呢，欢迎的人呢走了，那么我们要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的总统还在，你们的主席还在白宫里面，走的是我们的副总统坐他的车队走了。这样的话欢迎的人走了，所以到胡锦涛的车队过来的时候呢，只有抗议他的，只有我们的人在抗议他。所以我就想说呢，即使还有2013年，我9月份我在时代广场为王炳章先生呢搭了一个笼子，在里头坐了28天28夜，时代广场是绝对不许过夜的。但是当美国的警察知道我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这个参与者的时候和领导者的时候，他们也对我表示尊敬，而且向上汇报，在 夜里三点的时候，他们把江池的警力撤掉，当时五辆警车，然后呢再让我在那儿待了28天28夜，而且呢在如果当他们发现有异常的时候，总是部署比较重的警力在那块儿把各个路口给堵住，就是防止有人来袭击我们。所以我觉得就是即使在美国崇尚秩序的这些人，他们对1989也是尊敬的。当然我自己在学界在政界商界中也接触些人，他们对89年持有比较复杂的看法，比如像美国的一些人，他们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贸易利益，他们确实呢还继续和中国政府做生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尊敬中国政府的一些作为，但是呢对89年民主运动他们毫不犹豫的会采取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就像克林顿总统和历届美国总统在欢迎中国的国家元首时候所说的那种复杂态度一样。再有比如像学界，像这个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曾经出过一本邓小平的书，在书里虽然他对邓小平也采取比较暧昧态度，但在私下里他对89年民主运动的这批人他都表示很大的尊敬，而对他们的价值信仰表示尊敬。他们只是觉得中国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那个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挑战，是不是就是当然他们都谴责这个运动。但是像川普这样人，我觉得在美国我也遇到一些，刚才小夏师姐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像美国一些呢靠着奋斗上来的人，他们知道按照个人的奋斗进入一定的权力位置不容易，所以他们非常欣赏这些能够在权力位置上运作权力的人，但是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89年的镇压是持一个非常反感态度，他们对于政府的权力呢是持一个非常反感态度。像川普这样的一种这种我觉得美国媒体说他一种病态的这种人格，像这样的人确实是极少数的。
是，好的，谢谢王居涛先生。那我就想接着请教一下古玉同学，对于你们这一代人来讲，你身边的美国的同学对于89、64的认识是怎么样？那他们对于川普的说法有什么感觉？那对于其他的你身边的中国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其实呢，我就是这段时间，因为我的那两个室友都是美国人，所以呢，我们其实天天在那个关注美国大选，天天在谈论，也在谈论川普。其实呢，就是我们谈到他的很多观点，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年轻人，然后呢，对川普的很多观点是觉得不可思议的，特别是像他对于黑人、穆斯林，对于墨西哥移民，以及甚至对于身体有残疾的人，这样的非常轻蔑、非常轻蔑的一种侮辱和攻击。我们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人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呢，他赞扬六四镇压这个事情一传出来，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室友也在报纸上也看到，他们看到这样的新闻也是觉得震惊的，因为呢，他们知道就是我是这封公开信的起草者，我也给他们讲过关于六四的信息，所以呢，他们觉得呢，川普呢好像就是说用他们的那种感觉来讲，就是说不太像一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有点像1930年代的德国的，就像刚才嘉宾讲的，像希特勒一样，有这样的感觉。而中国的同学呢，我觉得应该讲就是可能就像刚才王金涛先生讲的一样，就是那个反应比较复杂。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很多中国的同学呢，他到美国来呢，他还是就是说不是太关心这些时政方面的东西，或者说在以前呢，在国内呢，经过了足够的那个就是共产党的教育，可能是有一种所谓的免疫力吧。甚至呢，他们就是明明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呢，但是呢，他们觉得呢，就是为了他们觉得当时国家呢，为了保持国家的发展，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是必须杀人的，而且呢，就是这样杀人呢比不杀人要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感觉呢，就是说就跟川普的一种道理就比较相似，就是为了让美国更重新变得伟大起来，那他必须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然后呢，但是呢，我们也有另外一部分同学呢，然后呢，包括呢，我们一些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网上呢，我们组织了一个小组，然后我们经常呢讨论一些时政的热门的话题，有的时候呢也会讨论一些像民主转型这样的一些比较深刻的话题。我们呢也在分析到底呢就是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感觉呢就是像六四这样的问题，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好像现在我们这年轻的一代，很多人呢就是说觉得离现在20多年了，就感情渐渐的生疏了，记忆渐渐的淡忘了，到现在呢，甚至到了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应该讲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堡垒、一个灯塔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出现了像总统候选人公然称赞中共屠杀这样的事情。因此呢，这应该讲呢是对整个文明社会呢应该是敲响了一个警钟。
是，好的，谢谢古玉同学。那我们线上呢有几位的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对这个川普六四言论的看法。首先请河南的郭先生。郭先请说。
你好，是我吗？
河南郭先请说。
那啊啊 对，我对川普这个说话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同意的。因为当初啊，这个我是大学没毕业几年，也是这个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个活动，那参与了在当时这个六四的这个民主活动。当时我的感觉啊，当初这个刚开始的民意取向还是都是好的，有很多这个民意取向都是可以的。这个当时政府有些很多人也是支持这个活动，可是呢，这个到了后期啊，我觉得这个活动啊，就被一小撮的一些野心这人们呢，他给把持了，这个然后他们就是想当时想通过这个推翻这个共产党的这种形式来实现民主，他好像这个跟这个大部分这个民意取向他有一些违背，然后就形成这个情况。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同意这个川普这个说法，他只是说实话吧，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谢河南郭先，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您的说法。我们接下来请到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孙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很欣赏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川普，一个是在中国搞民权运动的刘晓波。川普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在当初民主人权这些学生的话运动当中是好的，也是就像刚才河南的先生说的是一样，后来的话被一些人有意的制造了一场动乱。但是的话天安门广场，我想请嘉宾一会回答我一下子，天安门广场在学生当中有没有死亡？我欣赏刘晓波，他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的进步，他宁可坐监狱，在中国这广场呢，他是以和平的方式，在天安门广场那些动乱的人的话抢来的枪支，他都亲手拿了。他也曾经说过，天安门并没有出现屠杀。他说，作为一个的话，说是为了的话，不能用谎言去的话来的话是停止这个民主运动。
是，
所以说刘晓波，我很是欣赏他。所以说我出游啊，咱们都是炎黄子孙。你们在美国使中国人民的话动乱，使永远的话在美国这个颠覆，用人权颠覆中国这个政府的情况下，我也想请你们有良心的说句真话。
好的，谢谢孙先，我待会请这个王俊章先来回应您的看法，你还有您的疑问啊。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请把握时间。
好。我刚才啊，我对这个川普有一点意见。这个在最初他遭到美国人反对的时候，是因为他对好像对这个穆斯林这些有一些很说过一些很激烈的话，我当时就对他很反感。说实在的，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啊，我对这个美国人有这样一个参选人，就是这人的这个形象和这人的这个面相啊，给我的感觉像他不是美国的人，他像一个中国的领导人，是吧？他这个一个是那个对这个穆斯林的这个，一个是对这个什么歧视，这个在美国的歧视，再有这个最近这个他这个六四这个事情啊，这个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第一个印象是反感，第二一个印象是对我特非常非常感到失望，因为美国。对于我来说，这个在全世界来说，它的影响力是自由民主的象征，对不对？自由民主的象征，它，我对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说对川普这个人啊，对美国人也是一种失望。
好的。
对美国这个制度现在也是一种失望。
好的。
这个他怎么会
像？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呢，后面还有观众朋友，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我们接下来请吉林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请说。孙先生好。
我的川普纯是个大疯子，他代表不了美国人民。美国人，我相信美国人民也不会选他的。中国共产党在六四是纯粹的屠杀人民，屠杀老百姓，他咋能说那个学生闹事呢？这不是就是共产党屠杀老百姓吗？屠杀人民吗？我相信那个川普不带中国美国人民不带选了川普的，
是
川普纯是个大疯子。
好的，谢谢吉林孙先生。我们最后请山东的邹先生发言。邹先生请把握时间。
喂，你好。我此前对川普的印象是比较粗犷的，他抓住了这个奥巴马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这个比较软弱，然后得到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所以他一直从那个初选走到现在。但是这个川普先生发表这个关于六四的言论之后，我觉得奥巴马虽然在国际事务上国际争端上比较软弱，但是他还有底线，他还不会那个承认中美的两个大国关系。但是如果是川普的话，我觉得他未必能守得住这个底线，他就很有可能向那个中共去妥协。好，这个就是我对川普这个六十言论的。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不过我们稍后再请他们发言。我先请教一下王军涛先生，刚才我们河南的郭先生、辽宁孙先生都提到他们对六四的这个他们的后期六四运动的不同意，以及他们就认同川普的说法，您怎么回应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和川普不一样，川普呢是在美国这种自由言论自由在信息比较完整的社会中，他去崇拜或者他去欣赏一场屠杀。但是这两位先生，我听他们发言，实际上他们是不了解情况。因为呢，首先这两位先生都肯定了这个运动开始是好的，特别是第二位先生还说了他非常欣赏刘晓波先生。我想说的是呢，事实是因为我从1989年民主运动从始至终我都是参与者，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我在1989年民主运动组织者中我被判刑最重，被指认为最大的黑手。那么从1989年民主运动后来中国政府所做的审查看，1989年民主运动从始至终就是一场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里面主要是两个诉求：一是要让人民有说话的权利，要有自由，而且最后要有让人民有选举权，要进行一场政治改革，并没有说一定要进行一场激进的改革，而是说要执政党拿出一套改革的方案；二就是要反腐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我相信这两个诉求即使是郭先生、孙先生也都会认同。那么他们说后来运动发生了变化，这是倾尽了中国政府的这个欺骗。那么中国政府在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对运动的主要的参与者以及象征性人物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在秦城监狱进行隔离审查，这个审查的标准非常严格。在其后中国政府悄悄地改换了说法，把1989年从一场动乱和暴乱改为了一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就说明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比如邓小平公开的几次指认赵紫阳犯有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最后在保守派的头子的严格调查下做的报告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可以说明赵紫阳卷入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活动。再比如当时他们说我是1989年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重要的参与者和指挥者，那么但是在后来的审查包括我的判决书大家可以拿出来看，这在网上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事实表明我指挥了这场运动，我不过是呢当时作为了学生的这个幕僚，而且在当时我劝告学生是撤出天安门广场，和刘晓波先生一样。但是呢在被镇压了之后，我坚决维护当时那些死去的大学生他们所奋斗的目标还有他们这场运动的正当性，于是我被作为最大的黑手给判了刑。我觉得这就表明呢1989年民主运动实际上自始至终就是一场要自由要民主反腐败和反社会不公的运动。我相信如果孙先生和郭先生了解这些事实的话，他就像他们开始说的运动的初衷他们赞同一样，他们也会肯定和支持这场运动。
是，好的，谢谢您。那小夏您怎么看？
我跟着军涛的话说一下，就是先要回答一下那位孙先生说的，是孙先生吧，他说这个刘晓波先生就说广场上没死人，可是呢说广场上没死人只是说非常小范围他看到的广场上，连中国政府都承认起码是附近死了36个大学生，那么还有很多到底有多少平民被打死他们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数字，这是广场上死人的状况。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不管学生运动或者这个当时整个天安门的民主运动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内部分裂或者甚至有野心家等等等等，这和中国政府残酷镇压运动这是两回事。就说我们都是人，在任何群众运动和任何运动中任何集体行动中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声，甚至有很多内斗，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就有了开用坦克开枪杀人的借口，这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川普先生说的话呢并不是说针对说学生这个运动里有多少问题，他只说他赞赏 中国政府使用这个权力，这个权力真了不起。所以他，我再说一次，他表现出来的是对权力、对强权、对强权政治甚至强权使用血腥手段的赞赏，而不是说对民主运动里头出现什么问题，中国有一个复杂的分析，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嗯，顾博士，刚才那个山庄赵先生他最后也问了，他认为说川普之所以会表现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来对比他自己跟奥巴马总统的一些外交政策，但是奥巴马至少还能守住这个底线这个底气，他担心川普可能真在对中国的时候连这个底线都守不住，您的看法？
这不光是对中国的问题，就是对全世界，在全世界对强权怎么看，对这些专制者怎么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底线。那么我们也能看到，川普先生在过去还非常赞赏普京，普京也表示非常赞赏川普先生，而川普先生对这些民主选举上去的领袖们却没有太多的好话。尤其我觉得美国这个两党政治，共和党民主党，不管你哪个党都好，互相之间多少意见都好，但是有些底线是要守住的，人权、民主、自由、反对专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底线。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川普先生起码在这是模糊了他的底线，
是
不是？如果不是违反了这个底线的话，
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我们刚才讲这个民主跟这个集权这个不同的体制之间啊，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中共的党媒《环球时报》，他也针对这个事情发表了社评，他说呢，对川普是大加批评，并且说美国生病了。还说呢，美国或许需要严防自己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性力量输出，这比他对于别国的民族主义以及指证的报道抨击呢更具有现实的意义。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王军涛先生，环球时报针对川普的这个批评，您认为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环球时报在中国呢，就像川普在美国一样，是个大笑话。虽然他会在一定程度上他有一定的读者，但是呢，这个媒体从事实认定一直到他评论问题的角度呢，这个都是一个笑话。无论是从严肃的学术批判，还是从人类的基本良知看，那么我相信呢，以后历史会对环球时报呢做一个结论。因为在现在在中共的强权下呢，它会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在这个环球时报中讲到了说川普的这种崛起呢，他是用这个方面来说呢，美国生病了。那么川普的崛起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美国各界都在进行思索，美国的政界尤其现在比较紧迫，就是说如果川普有可能成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的话，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民主党和美国的关心美国政治前途命运人都会呢做他们的自己的选择，学界在随后会进行一些思考。确实呢，川普崛起说明美国社会有一定的问题，而美国现在的两党政治格局，那么还没有办法去表达和消化这些问题。但是这绝不是美国生病了，这恰恰是美国制度强大的表现。当他社会出现一旦问题，当社会关注的问题和政界关注的问题有一定疏离感的时候，美国社会会以一些方式替这个表述，把这些问题表达出来，然后呢引起各界重视，最后为解决这问题去寻求一些方案。这些方案如果在现有的两党政治格局中通过更换候选人来这个解决，那是最好。如果不能的话，美国也会通过一些新的创制来解决。就像美国在60年代后期，美国在它的建国的历史上的各个阶段都有过一些危机，但这些危机都用美国宪法所建立的基本制度所化解，并且美国由此变得更强大了。
是，好，谢谢您的分析。那个，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不过接听他们电话之前呢，请您稍后啊，我想再请教一下古毅一个问题，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环球时报这个社评啊，在您身边的同学看来，不管是美国同学或中国的留学生啊，他们对环球时报这样子一个说法有怎么样的感受？他们真的认为说美国生病了吗？那美国就因此对中国的人权、对中国的民主没有资格来批评吗？
我觉得好的，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方面呢，就是呢，我和我周围的很多同学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讲川普是美国感冒呢，那现在呢，中国得的是一场大病，而这个病的名字呢，就是现在的我们知道的党国体制。而川普呢，他是在言行当中表现出对于威权、对于集权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欣赏。但是呢，中国呢本身就是一个集权主义的体制，所以呢，如果说环球时报来批评美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困境呢，我们的感觉就像一个重病的快要死的人去批评一个得了感冒的年轻小伙子一样。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媒体呢不断的讲那个 美国没有资格来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他说这是中国的内政，你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是呢，《环球时报》不断地对美国的事情说三道四，他现在不正是在对干涉美国的内政吗？而且不仅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最近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呢，甚至跑到泰国去把瑞典的公民绑架到中国去了，然后呢，在香港呢，把英国人也绑架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呢，他们不但是在对这个国外的事情、外国的事情，包括美国的事情说三道四，而且呢，他们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输出自己这样的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这对于全世界是一个威胁。
好的，谢谢古毅。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来接听天津的刘先生，刘先请说，请简短发言。
喂，
刘先请好，请说。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对于川普的言论，我就一个感受，我想抽他一个嘴巴。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刘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广西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彭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金涛，我特别敬重的金涛先生好，还有小夏好，还有那个古同学好。是这样子，川普这个人他在竞选阶段发表的某些言论，充分地表现出川普的那个价值观。他是一个崇尚权力、崇尚力量的一个人。那么说呢，我们就回想起当年二战的时候，希特勒还有日本军国主义那些人稍稍强烈，他有力量了。我说川普这样的人上了台以后，假设他能上台，对美国人、对全世界都可能是一种灾难。因为他现在在嘴巴这么说，就表现出他的一种价值。他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多选票，现在有点纳闷，请小夏女士给一些解释。
好的。
总而言之，川普他所发表的这些言论我感觉来说呢，就是中共并不喜欢他，因为中共对这个六四事件是再三的回避这个问题，不愿意踢这一壶。那川普偏偏哪一壶不踢，不开踢哪壶。那现在所以说中共的某些媒体也在对他开炮。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待会我们请那个龚小夏博士来回答您的这个说待会我们在第二段的话题我们会来讨论川普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那我们最后请江苏的钱先生，请您把握时间简短发言。钱先生请说。
是周飞明哥好。喂。
钱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对六四非常有看法，因为我是亲自在那上面去的，我亲身经历的这个事情。当时中国对这个六四是不敢讲又不敢说，他不承认这个六四事件，到底这个六四死了多少人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是在我心中，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那个吸血的事情，是用坦克抽等等的事情很多。但是川普是他是就是多少人在搞这个淡忘这个六四事情。这个六四啊，我们要事实就是事实，对不对？
好的，谢谢江苏的钱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呢，我们现在只能接这个观众呢来链接到这边。最后呢，我们就请王军涛先生一方面给我们做结论，一方面回应刚才广西彭先生的说法他就是提到说这个所谓这个中共的这个党媒呢，现在也在攻击川普。那么，但是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川普讲到六四，那如果你现在中共的党媒把这个川普放到焦点的这个位置的话呢，那难免也会把六四给拉了出来，也放在焦点的位置。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对，实际上中共党媒对川普应该是比较矛盾的态度。不，那个一方面呢，他们可以利用川普现象去攻击美国的民主，向中国的公众曲解美国发生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呢，如果川普真的上台，其实在大陆呢已经有很多的网民在讨论，包括一些支持中共的，比如自称是习近平幕僚的这些想给习近平当幕僚的网民，在说如果川普上来呢，将对中国这场灾难，他会因为刚才小夏也讲了说，他说这个川普呢是一个崇尚权力运作的人，而美国掌握着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如果川普上台之后，他们说川普可能会在南海、在东海、在各个方面会对中国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那么使得中美关系呢会毁于一旦。所以说，应该说呢，共产党高层对于川普呢也应该抱这个比较矛盾的态度。
是，好的，谢谢王俊涛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有关于六四说法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俊涛、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还有全美学四联候补理事古毅参加节目讨论。